王打进饭桌，
深度解析一派。
哎，周末什么派啊？
派？
生日派对？
化妆派对？
哎，单身派对？
周末什么派啊？
派？
苹果派？
南瓜派？蛋黄派？
记得喽，周末有饭桌派。
哦，饭桌派。
对，深度饭桌派。
深度饭桌派，热点上不停。亲爱的良友家人，亲爱的饭桌派的听众朋友们，很开心我们今天又一次来到鄙视链这个话题。因为上一期我们没有讲完。我们在鄙视链当中，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深度思考的是鄙视链它之所以存在，它背后的观念，它背后的原因，它深层次牵涉到文化方面的原因，凡此种种。那今天呢，我们继续这个话题，也仍然继续和高山和阳光一起来讨论。因为他们上一次也没讲完，那我们先请阳光弟兄来给我们做一个开场白吧。
的确由于差异是产生鄙视的一个这个必要条件。我倒是觉得鄙视这样的一个事情，它会长期的在人类社会存在，但是如果它成为一个主流，这就是一个问题了。如果它不是一个主流，它就会长期的存在。它是一个人类的一个情绪，偏贬义一点的情绪，它远远没有其他的那些真正贬义的情绪给人的伤害更大。但是如果当它成为一个链，当它成为一个整个社会都存在度很高，它就会深深的影响我们。就像一个人身上长了一小块癣，这一小块癣它比起癌症，比起一些刀伤，比起这些东西来，它可能对生命的侵害没有那么直接和大。但是如果它连成片，全身都是这样，它可以要你的命。我翻过来说，我有一个有趣的发现哈。我就发现在我们中国人这个圈子里头，如果我说你这个人种族歧视，我们就一笑而了之，不觉得这是一个什么事儿。我就歧视咋了，甚至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不会觉得是个什么事儿。但是哈，你跟一个稍正常一点的欧美人，你说，哎，我发现你种族歧视，这可不是一个玩笑，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指责。他甚至觉得你比指责他这个人啊小偷小摸，比指责他这个人没有诚信，比指责他这个人有其他的毛病呢，更他文化里更难接受。这是一个社会的现象导致的个人的一个现象，就是说他们对歧视是有很大的一个抵触的。为什么最近在美国会形成这么大的一个因为这个跪杀黑人而导致的这么大的一个风暴呢？主要还是因为大家在心里头其实对这种歧视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反应的。这个社会呢，就在欧美这个社会呢，它相对对于歧视这样的事情的容忍度是低的，它不像我们的容忍度那么高。这个如果究其原本呢，确实是和基督教文化有很深的一个渊源的。这个差异是上帝创造的，如何面对这个差异是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是我们要调整的一个心态，我们要主观调整的一个东西。那么就是说鄙视呢，是借着差异而产生的这样一个东西。上帝创造了不同，上帝不创造鄙视。
我恰恰还是认为这个我们在讨论鄙视，它不是一个小打小闹，它不是一个刀伤剑伤，它而是存在我们人性当中根深蒂固的一个东西。如果我们不反省，它可能在一些面向上面，比如说因为中国它没有有色人种，所以我们好像看不到种族歧视。就像刚才阳光说的，你如果说种族歧视好像在中国觉得没所谓，好像也不是特别大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自誉为不是种族歧视，但是其实我们里面各样的歧视远远大于种族歧视。比如说我们有这个人等级歧视，比如说我们对人有这个高低贵贱的这个区别，比如说我们对文化上的，我们的文化是最优越的。打比方，我们现在如果说到印度，我们心里头一定 油然的升起一种印度，我就不用那个难听的词儿了。我们一定会这样子想，印度算什么啊？印度人怎么了？我们是因为我们的人群结构不复杂，我们觉得我们没有种族歧视。如果把我们放进，把中国的每一个人，如果我们的生存空间放到有色人种当中，我们的歧视大的不行。因为这种歧视，它不仅仅是说我们心里，放在心里的一个比例，它一定会影响到我们的行为上去，它一定会在我们行为当中产生一个结果出来。所以我更想说的是，就像刚才阳光讲啊，鄙视是因为比较，是因为不同，是，我是想说的是，人的问题不解决，人是什么？人的尊严从哪儿来？人的价值是从哪儿来？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鄙视永远都存在。那人是什么？我们一定要回到根本去。人如果是弱肉强食的产物，人如果是
适者生存、
优胜劣汰的产物的话，
对，
那我就一定要找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来衡量我的价值，我是什么。比如说我是奥地利总统，那我就是，这就是我的价值啊，这就是我的特权呢、啊、因为我，这是我爬上来的呀，这是我优胜劣汰上来的呀。可是如果我们认为人都是上帝创造的，在造物主面前，在创造的面前，人人平等，人生而平等是指的是我们在造物主面前，我们被造的平等，我们地位的平等，我们属人的这方面是平等的。那我显而易见，我就知道我不过是人，我不需要用自己拥有什么，我是什么来确定我的价值。我的价值就是单单在于创造主赋予我的我是谁。那他赋予我们又什么？我们刚才又讲，我们在讲创造的时候一定有两点，第一个是受造的平等，创造的平等，第二个受造的多样性和不一样性。那我就想到了，上帝造人又有不同，那不同产生区别，那个这个区别在哪里体现呢？一个是身份的区别，一个是文化的区别。那我们人呢，就会在相同当中找身份认同，因为带来安全感。刚才我们讲过，对不对？比如说，哦，我们都是说中文的，哦，我们都是同样文化的，哎，我们就是聚集在一起，哎，我们在这里面去得到安全感。但是呢，我们又在不同当中找等级的高低，这个就是竞争力了。我要显示我的不同，我要显示我的优势，我的优点，这个带来我的竞争力。但是如果这两样，安全感和竞争力，如果没有回到这个世界是被神创造的这个观点里去的话，安全感和竞争力绝对带给我们鄙视，种族鄙视，这个文化鄙视，人和人的等级鄙视。
是的，如果一个社会的就说比如说适者生存啊，优胜劣汰啊，弱肉强食啊，这些如果是这个社会里的一个非常主流的，是这个社会的主要价值构架的话，那么这个社会的鄙视链是根本不可能消除的。其实鄙视是站在欺负或者是在竞争中它是产生的这样的一个心理现象。我觉得我们还可以有一个另外的角度来讨论一下。我们都觉得啊，刚才说了鄙视的不好啊，那我们刚才说的主要是站在就是被鄙视，被别人鄙视了会给你造成很大的一个伤害的一个角度。我们现在能不能翻过来看一看鄙视别人给你带来的一个不好的东西呢？对，你假如说吧，我举一例子哈，假如说欧美游，然后你东南亚游，我鄙视了你，你造成伤害了，你很失落，你觉得啊很不舒服，那我按说是我心里头爽了，我快，但是其实他对我也有一些不好。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消除，尽量的不要去进入鄙视链呢？那么就是说我们要分析一下鄙视别人有什么不好。我不由着让我就想起来呢，在圣经中有一段特别记述这个鄙视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在圣殿祷告的时候，有一个法利赛人，旁边有一个税吏，还大家应该很容易就能想起来那个法利赛人说的那些话哈。其实他们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啊，那个法利赛人认为在精神上比那个税吏要不知道要高贵多少， 不知道要干净多少，不知道离神要近多少，但是在上帝的眼里头，他们反而是不一样的。所以当我们的这种优越感，我们去鄙视别人的时候，其实就带给我们自己的一个不好处，就是什么呢？它会让我们骄傲起来，很莫名其妙可笑的骄傲起来。
可是我觉得这正好是反过来的，不是因为让我们骄傲，而是我们里面的骄傲才使我们产生了鄙视，不是反过来的、
相辅相成吧。因为心理上的东西会导致一个行为，同时呢一个行为过来会产生某一个心理上的问题，它是相辅相成的。就是说因为你骄傲你鄙视别人，那么你鄙视别人会让你更加的骄傲，肯定是神是不喜悦这种。上帝从他的角度看，其实那个法利赛人和那个税吏，他们就是想亲近神嘛。然后那个法利赛人呢，就认为他离神比那个税吏要近很多啊。这是他的一个感觉啊，他还不是一个物质上的比较。
这个是另一个层面的这个思考的哈。如果说顺着阳光刚才的这个思考的话，也有一些意思哈。我也感觉到，就是目前在这个基督教信仰的这个里边，大家可能也会发现一些现象。所以你看，华人基督徒虽然已经信了耶稣基督，按说应该是进入一种新的这种思维模式或者是价值观。那实际上呢，我们还在无意之中，甚至啊，也许我把它定义成无意之中，下意识的呢，还是会流露出来。比如说，有的基督徒他呢，可能对圣经的知识知道的多一点，然后呢，对圣经真理他认为他掌握了。那这个时候，如果就是你会看到，在教会，在一些基督徒的群体里头，你会看见啊，这个我就看到真是没有新鲜事。有时候你会发现，他们自以为自己的圣经知识掌握的比别人多，所以他们就会有一种，不光是他们了，包括我自己在内也要有一种警醒，就是说有时候就会有那种抑制不住的对那些个还不知道这个基督信仰的，或者是那种初信的，对圣经不太了解的没那么多的，会产生那种用鄙视也好，或者看不起别人，
不耐烦，
而且不耐烦。那有时候甚至人家别人发表了一句观点，或者发表了一个看法，可能不那么符合圣经，你就会控制不住的一定要出来纠正，而且是要以捍卫真理的这种姿态所以这个呢，我觉得是要引起警醒的，要警惕的。说一千道一万，我同意 Helen 的观点，这个所有的东西是我们必须得从认识人是什么，人到底是什么，人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那个哲学之问或者叫终极之问，我是谁，我活着什么意义，我要往哪儿去。所以一开始就强调，如果没有上帝，你不可能人人平等。即使有上帝，那在当今的这个各个社会，包括在欧美社会，还是有或多或少的有这些鄙视等级，但是还是有巨大的不同。有上帝，有福音浇灌过的地方和没有福音浇灌过的地方，有教堂的地方和没有教堂的地方，它的差别是巨大的。比如说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这边有很多基督徒的团体，其中还有一个特殊的团体叫基督徒工商团契这种。那我就看到一个现象，比如说有一些行业的大佬，他信了主，他参与这种工商团契，他本来可能趁个几十亿几百亿的大佬，都得叫他叫张董、李董啊，董事长啊，总，但总就太多了，王总、李总什么太多了啊。可是你知道，在这个团契里头，大家都是以弟兄姐妹相称，所以你就会立即感觉到那种在主里的人人平等啊。所以这个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那你看到现在的这个像欧美社会，他们的这个企业家也好，他们的这个总统，他们的政府高官啊，其实你还是能够看到，相对来说他们就要对人的这种态度上 是跟我们这个社会文化还是不一样的。那这个不一样的根本的原因就是从文化深层来自的那种有上帝和没上帝的那个巨大的区别。所以这个是特别要注意的。另外我在这儿呢也我这儿也想回应一下这个阳光刚才说到的种族歧视的问题。因为你在说的时候就让我在思考。我觉得作为认识了福音认识了基督是基督徒，我觉得我们的观念就是要刻意的靠着圣灵靠着这个圣经来更新这样才能真的是具体说到我们生命的更新。我看到的这个现象就是说在你刚才说的很好，就是在中国，因为中国实际上是一个最歧视这个种族歧视最严重的地方是中国，只不过咱们那时候没有那么多，刚才Helen说了我就不啰嗦了。中国你一说黑人一说穆斯林一说印度人，刚才说了大家到底什么感觉，其实大家可以真的是扪心自问，怎么就一下就能产生出那种感觉来啊？这个就是跟你的文化是有关系。那我说到这个在这个英美国家好像一说这个种族歧视那是一个巨大的指控，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是的，在近100年来吧，或者是七八十年来吧，那么因为这个欧美社会信仰的坠落，所以在这个关于种族歧视这个问题上呢，只是一个话题，其实派生出来的还有很多，伴生出来的这种很多，就是对上帝真理的这种蔑视这种远离渐渐的比如说教堂都不去了，那么导致的是个什么后果呢？就是矫枉过正，比如说种族，然后比如说产生的是个同性恋运动，这些现象离上帝的真理越来越远的方向上发展。所以说我觉得作为基督徒，我们如果还沉浸在一种说哦，现在就是欧美文明这种政治正确就是一种真理，那是大错特错。恰恰相反，政治正确目前所谓的那个正确已经偏离了圣经的倡导的这种保守主义，完全背离了上帝的制定的这个律法，所以这个是令我们基督徒应该深思的。
我们其实讨论了这么多，其实就是想说从人性上来看呢，就是骄傲还有人的区别带来了歧视，而歧视呢产生了隔离隔离就带来了很多冤仇。我们在圣经上也看到，就是只要有人的地方一定有隔离，一定有这个人和人的不同不管是个体还是群体。那在圣经也是这样子，当神拣选以色列民作为他的选民的时候，我们看以色列民就相当瞧不起所有的不是以色列民的人，就把他们叫成外邦人这不是他们的优势，这不是他们的好，因为这是人群当中一定会产生的，神知道。所以如果我们要讨论如何消解鄙视链的话，如何消解人里面的那种鄙视的话，其实只有一句话，就是福音。只有福音，十字架上的福音才能。在以弗所书二章的时候，保罗就说得非常清楚因为唯有耶稣基督使我们和睦，他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
对，
人和人之间有隔断的墙，种族和种族之间有隔断的墙，文化和文化之间一定都有隔断的墙，因为我们是不同的，因为人的罪把这个不同造成了一个隔断的墙，这是一个显而易见和没有办法解决的，但是没有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就是只有在一个耶稣基督教会这样子的一个共同体里面，我们看见了无论是这个北美的人、欧洲的人、亚洲的人这个非洲的人，他们都在基督耶稣里面称彼此为弟兄姐妹。
阿们，对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太奇妙的事情，因为若我们不把这个 十字架的福音说出来，如果我们不把十字架的福音的真正他能做到的点出来的话，我们其实永远都是在隔绝当中，永远都是在冤仇当中。因为你看历世历代人类的战争不都是因为不同产生的吗？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我不同意你的行为，我看不惯你所做的每一样的事情啊，你不公平啊，都是在这样子的一个背景下产生撕裂，产生痛苦，产生战争，产生冤仇。但是唯有基督，因为是人的世界一定有不同，上帝造人不同，是人的社会一定有这些冤仇，没法解消解的，靠着文明，靠着文化，靠着劝说，靠着教育，消解不了，唯独福音。
对
对，我顺着你刚才说如何我们能够消解鄙视链，或者说尽量的从每个人自己做起啊，来消解鄙视链。你是从福音的角度说，
嗯，
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们一定要认清楚，这种差异是上帝造的时候就有的。上帝不是说把你们都抹得完全平的。比如说，上帝在看到该隐和亚伯的献祭的时候，就选了亚伯的献祭，而没有选该隐的献祭。那第一次撕裂就开始了。那我们怎样来消解面对这种不同的时候给我们心里面造成的这种容易产生鄙视的这种诱因呢？其实我觉得你从福音的角度讲，我从另一个角度讲，就是我们一定要弄清楚我们是什么。两个，第一，我们是受造的。第二，我们都是罪人。只不过基督徒就说啊，我们说我们是被赦的罪人，或者是被救的罪人，我们是蒙召的仆人。那么如果我们都意识到我们都是罪人的时候，我们不会去鄙视旁边祷告的那个人，我们也不会去鄙视那个还没有信主的人。我们和他们一样，我们都是罪人。那如果我们能够意识到我们都是罪人的时候，我们清楚地定位了自己的时候，这个鄙视就不大容易产生了。曾经我给有人说，我说我怎么给人传福音那么难呢？我特别不愿意去给这个没信主的人传福音，我真的是没有这种恩赐啊。我就说，别人就拿了马丁路德的一句话来教育我，说传福音是什么？你老是高高在上的，或者是你老是有极有优越感的去传福音肯定是不行。传福音是一个要饭的给另外一个要饭的说，我告诉你哪有吃的。
嗯，
就是我们如果把自己不定位在一个要饭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我们去鄙视别人，我们带着，你能传承福音吗？你身上有耶稣的影子吗？你没有。这个是我的一个感觉。
嗯
嗯，
就是要认清我们自己。
对，我们一定要把自己定位清楚，我们是个什么？
我们是蒙恩得救的。
对，
我们是。
再有就是，
对，
我们还如果我们认为我们的条件就是我们努力得来的，我们的这个我们的钱财，我们的现在目前的社会的位置，我们的境遇都是因为我们而不是因为上帝而得来的话，我们自然就会去轻视那些能力不如我们的人，那些境遇不如我们的人，那些运气不如我们的人，对吗？但如果我们知道这些东西都是上帝的赐予，都一切都在上帝的手中的话，我们只会把荣耀归给上帝，而不会把荣耀归给自己。这就是凯伦刚才说为什么是骄傲产生了这个鄙视。
嗯，圣经当中其实也有一个排序哈，我不是说它是鄙视链，只是说它是一个排序，就是保罗说的，我们要看别人比自己强。所以呢，基督徒是争取跑到鄙视链的最下端。
那就厉害了，那就厉害了。
对，那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我们分析了鄙视链产生的深层原因啊，我们也说如何消解这个鄙视链。其实最后我们能得出来的结论就是，鄙视链它一直存在于有罪的罪人的生活形态当中，它是我们人性幽暗性的一个表达，这是我们没有办法脱离的。但是福音可以消解，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使我们知道了我们是谁，我们是上帝造的，我们在创造者面前是平等的，我们也是在创造者面前不同的。我们要做的就是知道自己是谁，找到自己的价值排序，然后回到福音当中，用十字架的恩典。
只有福音才能够让我们认清我们是谁，认清我们自己的人性的本相，然后呢，才能找准自己的位置， 啊，然后才能真正的实现大家想象的、向往的那么一种状态，就是人人都能够认罪，都能知忏悔，都能知道自己是一个有限、有罪、有死、无知、无力、无耻的这么一种人性本相。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会看见在不同的文化处境里头有不同的现象发生。我觉得要解决这个没有第二条路，
对，
要解决这个人人平等，减轻鄙视这种现象，没有别的出路，只有福音，靠福音的大能，福音的浇灌，具体来说就是大家信耶稣啊，这是唯一的一条出路，其他的人间的那些个方法都不管用啊。但是呢，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我们是处在一个悲惨世界啊，人间不可能有大同社会，人间不可能出现天堂，所以任何的所谓的追求这种博爱、泛爱、没有边界的爱，刚才说到的这种政治正确倡导的这些价值倾向，带来这些人间天国的这些幻象，这都没用，这不可能，因为我们在这个世上，但是这个神的国不在这个世上。
好的，谢谢高山为我们做的这样的一个总结。是的，我们如果在任何一个现象的表面停留，在现象的表面讨论没有意义。若我们就着一个现象往上追问啊，向原因追问的话，我们一定会来到价值观的层面，也一定会来到人是什么这个层面。那也唯有在这个层面，我们才有更多的深入思考。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
最后我们就和大家相约深度饭桌派周周见，大家再见，
再见，
再见。
想要参与饭桌吗？想要和饭桌派的主持人互动吗？您可以写电邮和发短信，我们的电邮是饭桌派汉语拼音 at 良友汉语拼音.net。你也可以编辑短信发送到13229966122，前面注明饭桌派，这样我们就能收到您的信息了。心里